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多地纪念六四，批中共掩盖事实；
中国稀土出口受限，美国推法案加速本土产能；
川普深夜发文说习近平极难谈交易；
上诉法院首次审理川普出生公民权行政令诉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再次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立即降息，并援引数据说，五月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达到过去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他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写道， ADP 数据出炉，鲍威尔现在必须降息，欧洲已经降息九次了。他感慨，太迟了。ADP 是一家提供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和外包服务的公司。ADP 报告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3.7 万，低于四月份的6万增幅，而且是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ADP 报告还显示，五月稳定就业者的年薪增长率为 4.5%， 换工作者的年薪增长率为 7%。 上周，川普总统和鲍威尔进行了会面。白宫表示，总统告诉鲍威尔，不降息的政策是一个错误。
欧盟6月4号宣布启动13项位于欧盟境外的新原料开采和供应计划，涵盖格陵兰、塞尔维亚、马拉威、南非等多国，目的在于强化金属和矿物供应链，以支援电动车能源转型、国防和航空航太产业。中共4月份宣布限制稀土磁体出口，需要取得新许可证。欧盟产业战略事务专员塞若内说，我们必须降低对所有国家的依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共实施出口禁令，更强化我们推进供应来源多元化的决心。欧盟估算，这13项新计划总体启动资金需求约为55亿欧元，大约63亿美元。此次更新使欧盟战略关键原料项目总数提升到60项。今年3月，欧盟已经公布47项境内计划。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周三的听证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政府正在针对前总统拜登时代的芯片法补助款与半导体公司重新谈判。卢特尼克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说，拜登时代的一些拨款似乎过于慷慨，我们持续在重新谈判。他说，所有协议都会越来越好，只有根本就不该达成的协议才不会达成，似乎暗示重新谈判后并非所有补助都能获得保留。卢特尼克指出，台积电就是重新谈判的成功案例。他说，获得60多亿美元芯片法补助的台积电最初承诺斥资650亿美元投资美国制造业，之后又加码投资了1000亿美元。他说，我们修改了补助金额，让补助金额仍维持在6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规模。路透社2月份报道指出，白宫寻求重谈补助款，并暗示将延后一些即将到来的拨款。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于周三首次审理川普总统限制自动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的合宪性，听取辩论。原告是22个州的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和移民权利倡导者，他们在挑战川普行政命令的诉讼中说，这项行政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条款。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川普政府提出的允许这项行政命令开始生效的请求。5月15号，最高法院就川普政府提出的缩小三项针对行政命令的禁令的适用范围的提议听取了辩论。辩论并没有集中在川普命令的宪法依据上，而是集中在某一位法官是否有权发布全国性的禁令来阻止川普的指令。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出裁决，但预计可能会允许川普的行政命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效。原告表示，如果川普总统的命令在全国生效，每年将有超过15万名新生儿不能获得公民身份。
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几位成员6月4号再次前往海淀区的万安公墓，为1989年那场血腥镇压中遇难的亲人献花悼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发生的事情， 即使中共政府积极掩盖事实。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多国驻华大使馆也在微博发文纪念六四，其中英国大使馆上传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和一段相关动漫视频，吸引大量关注，同时也引发微博平台的删除和禁评措施。台湾多地也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香港用创意的悼念方式，警务人员原地驱离市民，并在湾仔和铜锣湾所在的东区共有五男五女被带回警署，他们的年龄介于15到69岁之间。另外，警方还拘捕了两人。
据匿名人士向 Political 杂志透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三上午在共和党内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回应了埃隆·马斯克对大右美法案的批评，并安抚共和党同僚，人总有不同的意见，大家不要放在心上。马斯克周二说，这项法案是令人作呕的怪物，批评法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应对巨额赤字支出。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周三估算，这项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4万亿美元的赤字。约翰逊在闭门会议上提到，打电话给马斯克解释了大右美法案的起草过程。约翰逊在闭门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他了。约翰逊还提到，川普总统对马斯克批评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深感不满，就像大家所知道的，他对埃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180度大转弯并不高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加征钢铝关税，欧盟积极展开贸易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心理学会 APA 在周二的一份健康咨询报告中敦促科技公司、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制定保障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 APA 警告说，10到25岁的青少年可能会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建立不健康的关系，难以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面临社交和情感发展方面的风险。主要建议包括适龄隐私设置、内容审核，并明确提醒用户正在和机器而不是人类互动。 APA 还强调，需要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帮助青少年用户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优势和局限性，学习如何批判性地评估它的成果。青少年可能缺乏成年人对人工智能内容的怀疑态度，并对人工智能工具产生情感依赖。 APA 强调持续研究的必要性，并鼓励家长引导青少年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周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报道，夏威夷大学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新型宇宙爆炸，并把它命名为极端核顺变 ENT。 ENT 的能量远超任何已知的超新星爆发。夏威夷大学观测到的 ENT， 它释放的能量是有史以来最强超新星的25倍，仅在一年内就辐射出相当于100个太阳的能量。 ENT 极其罕见，比超新星爆发少几百万倍。当至少是太阳3倍的大质量恒星被超大质量黑洞撕裂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与快速消逝的典型宇宙爆炸不同， ENT 会持续发光好几年，使它成为研究遥远早期宇宙星系中黑洞的宝贵工具。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未来的天文台，像是鲁宾天文台和美国宇航局的罗曼太空望远镜，有望发现更多此类事件，为早期宇宙的黑洞活动和星系演化提供进一步的见解。
周三，威斯康星大学奥什科什分校报道，威斯康星大学奥什科什分校和其他大学的科研人员对南极洲横贯山脉3亿年前的地质历史有了新的认识。科学家们利用地震数据、卫星图像和冰层穿透雷达等技术，绘制了隐藏在厚厚的南极冰盖下的基岩地图。这项测绘显示，基岩具有复杂的地形特征，遍布深谷和山脉，这些特征影响着冰川的流动和稳定性。这项研究挑战了此前关于南极地貌相对静态的假设，揭示了一个更加动态和复杂的过去。至关重要的是， 这项研究还为大约三亿年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冰期——晚古生代冰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为理解这块大陆长期冰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背景。这些发现对于了解南极洲的过去以及预测它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未来行为至关重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于美东时间6月4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点名中共党魁习近平极难达成协议，并强调习近平非常强硬，措辞罕见的强烈，引发外界揣测两人即将进行的通话是否会受到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6月4日凌晨2:17，在他创立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非常强硬，且极难达成协议，并以大写字母与三个惊叹号强调语气。这番措辞引发多家媒体关注，认为此举并不寻常，可能代表川普对于习近平进行直接沟通的前景产生疑虑。本周稍早，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川普预计本周将与习近平通话，针对上月在日内瓦签署的临时贸易协议进行磋商。川普本人上周五也曾表示，希望能尽快与习近平通话，而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则称，川习通话极有可能于本周成行。然而，川普这番突如其来、语气强烈的公开发言，为原先的对话计划投下了变数。目前尚不清楚川普发文是否受到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内容的影响，但《金融时报》指出，此举反映出美中高层互动的不确定性持续升高。近来，美中双边虽然与日内瓦达成了暂停关税战的临时协议，但随即因彼此政策行动再度产生摩擦。美方批评北京当局迟迟未核发关键矿物出口许可，中方则反控美国新增制裁措施并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双方互动再显张力。川普贴文发出前，美方已陆续对中共加大科技与贸易限制，包括禁止出口用于喷气发动机的关键零件，限制中国取得芯片设计软体，并对华为 Ascend 系列人工智能芯片实施新一轮管制。同时，美国也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进一步收紧人员交流。此外，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日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直言，中共对台湾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番言论使得美中地缘安全矛盾更形升温。川普深夜贴文发出后，香港中资股一度回落，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涨幅收敛至 0.5%。 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此举可能是对中共近期的态度感到不满，借由强硬立场施压北京，也可能为接下来的谈判预作政治铺陈。但无论如何，这场原本充满期待的川习通话能否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球政经观察的重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周三表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尽管美方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新一轮关税。请听报道。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贸易专员塞夫·乔菲奇周三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铝调高关税制，从 25% 增至 50%， 出于美方已达成初步协议的英国外，这项新关税将影响所有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仍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周三，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威奇在巴黎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后表示，让我感到乐观的是，我看到了进展，现在的讨论非常具体。他强调，他和格里尔已同意调整贸易谈判的重点，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格里尔表示，谈判进展迅速，显示欧盟愿意与我们合作，找到实现互惠贸易的具体途径。欧盟企业界对美国钢铝关税的调升深感忧虑，他们敦促欧盟27国尽一切努力取消这些关税。在实施新钢铝关税的同时，白宫要求贸易伙伴在5周或之前提交最佳方案， 以避免另一波全面报复性关税在七月初生效。据报道，谈判重点将包括降低美国商品进口关税、设立配额以及排除非关税壁垒等。目前，只有英国与美国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三表示，有信心在数周内达成取消美国钢铝关税的协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加征钢铝关税将对美国最密切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造成严重打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办公室指出，正在积极与美国进行密集谈判，以取消这些关税和其他关税。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也表示，现行关税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尤其是考虑到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钢铁数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量。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面对中共加强对稀土出口的管制，全球汽车产业和高科技制造业供应链正亮起红灯。美国汽车大厂近日示警，如果稀土磁铁持续短缺，车厂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全面停工。对此，白宫和国会已经紧急出手，启动立法和行政手段，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建立本土关键矿产的战略自主性。请听报道。
随着中共政府自四月起对稀土出口设立许可制度，全球稀土磁铁供应迅速紧缩。中国目前掌握全球逾九成的稀土磁铁加工产能，这些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军事装备与家电等高科技产品。中国出口量大减已导致美国汽车产业拉响警报。今年5月9号，美国汽车创新联盟与汽车零组件协会联名致函川普政府，指出稀土供应中断，恐使变速箱、电机、传感器等关键零件无法生产，进而全面瘫痪整车装备线。他们批评中国出口许可审核程度繁琐，部分企业需要提交上百页的资料，申请流程更需时数周至数月，目前极少数企业获准出口。川普总统近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批评中共违反今年5月与美方达成的90天临时协议。该协议原承诺放宽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但美国贸易代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中方在发放出口许可方面进展缓慢，损害协议诚信。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则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针对涉及核心技术者，商务部也下令主要芯片设计软件供应商停止对华出口，进一步打击中国科技发展。贝森特表示，相信川普与习近平将于近期会晤，寻求化解争端。在国内层面，美国国会也加快立法脚步。参议院柯宁提出2025年关键矿产安全法案，要求政府定期盘点全球矿产分布，并建立自主产能。众议员奥伯诺特则提出跨部门关键矿产工作小组法案，强化政府跨部门协调，推进开采与再利用政策。川普也援引国防生产法签署行政命令，加快矿业许可，并要求各部门在30日内提供优先开发名单，全力支持稀土与电池金属产能建设。目前，美国正在加速本土产能部署，安批材料公司于加州经营唯一大型稀土矿厂，并于德州建设全美首座铝钴磁体精炼厂，预计2025年底量产。美国稀土公司也积极开发怀俄明州哈莱克西矿区，资源储量高达 26.3 亿吨，预期于2029年投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与普京通话，教宗首次介入斡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川普签署新版入境禁令涵盖12国，强调国安考量。
伊朗拒绝美国新提案，坚称伊朗不放弃铀浓缩。
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发布警报，呼吁公民做好避难准备。
美国可能向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征收1000美元的优先预约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三晚上签署总统公告，宣布对12个国家实施新版入境禁令，禁止这些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这项禁令将于6月9号起正式生效。根据白宫发布的简报，受影响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美方指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签证审查机制不足、签证逾期比例过高，而且没有积极配合遣返非法移民，对美国安全构成风险。例如赤道几内亚2023年度学生签证逾期率高达 70%， 显示其国民常违反移民规定。川普表示，这是为了履行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国土安全的职责。他强调，我们将恢复旅行禁令，防止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新版禁令显示，川普政府正全面收紧针对特定国家和族群的入境及移民审查政策。
周三，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即使越南取消所有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美国也不会豁免针对越南的关税，除非越南承诺停止转运中国商品，美方才会考虑关税豁免。他说，越南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250亿美元的商品，而只进口了价值1250万美元的美国商品。卢特尼克解释说，他们从中国购买了900亿美元的商品，然后加价后再转卖给我们，所以这是一条从中国到美国的通道。同时，卢特尼克暗示，如果越南决定停止向美国转运中国商品，或许还有谈判的空间。路透社周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可能会迫使越南减少对中国工业进口的依赖。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说，美方希望越南的工厂减少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和零部件，并要求越南更谨慎地控制他们的生产和供应链。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4号拒绝了美国在核谈判中提出的核心要求，誓言绝不放弃铀浓缩。哈梅内伊说，放弃铀浓缩100%违背伊朗的国家利益，并拒绝了5月31号经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短暂访问德黑兰期间提交的美国给伊朗的核协议新提案。据悉，此次提案是基于美国的一项核心要求，就是解决长达几十年的围绕德黑兰核野心的争端。阿曼斡旋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之间的会谈。经过五轮谈判，双方仍然存在难以弥合的严重分歧。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遏制德黑兰制造核武的潜力，以免引发区域性核军备竞赛。伊朗方面则希望解除美国经济制裁，以重振仰赖石油出口的经济。双方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协议。
彭博社周三报道，美国企业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使用的恶意软件，自2023年夏季就偷偷入侵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并在这家公司的系统中存在了7个月。这一发现比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入侵时间还要更早。2024年，美国政府和网络安全公司才开始注意到中共黑客渗透美国多家大型电话和无线网络公司。政府把入侵事件归咎于中共黑客组织岩台风。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应对岩台风黑客攻击的过程中，美国情报机构建议企业们查找一种名为蠕虫的特定中国恶意软件。这种恶意软件可以让黑客深入且秘密地存取受感染的机器。多家网络安全公司在公开报告中说，中共黑客团体曾经使用蠕虫病毒针对东南亚电信公司和政府行动。
由于持续存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重大空袭的风险，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于周三发布了新的安全警报。根据国务院网站的信息，最新警报显示，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力度，目前仍持续存在重大的空袭风险。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采取适当的谨慎措施。周日，俄罗斯境内五个军事空军基地遭无人机打击。上周六晚上和周日凌晨，俄罗斯的两座大桥被炸毁，造成7人死亡，115人受伤。美国和英国都表示，他们没有提前听说乌克兰的攻击计划。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保持沟通，包括最高层级以及其他层级的沟通和通过其他渠道的沟通。
路透社周三报道，据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寻求快速面谈预约的游客以及其他非移民签证申请人收取$1000的额外费用。持旅游签证和其他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的签证费用是$185。美国正在考虑的这项$1000收费服务将是一项高级服务，允许一些人在签证面谈时优先排队。这项计划最早可能在12月试行。这项拟议的签证预约费用此前从未被报道过，但这项计划和金卡移民计划同时推出。金卡计划将让富人花$500,000移民美国，让那些愿意付费的人更快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对非移民签证面谈预约的安排是动态的，我们正在不断努力改进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根据国务院最新的年度报告，国务院在2023财年签发了1040万份非移民签证，其中包括590万份旅游签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与普京通话，教宗首次介入斡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表示，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正在有效限制它的技术发展。中国声称能大规模生产先进芯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目前不具备大规模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而且估计中国顶多只能制造约20万颗，远低于它的庞大需求。近年来，中国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一直受到热议，尤其是在华为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推出搭载7纳米处理器的智能型手机之后。卢特尼克周三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他们说他们在生产，但实际上并没有。市场研究公司 TechInsights 的数据显示，到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加速器的市场规模约为150万枚。此外，中国还需要几千万枚由华为等本土厂商生产的高端智能型手机芯片，用于华为和其他国内企业所生产的智能手机。
根据一份公告显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周三开始采取第一步，制定新的规则，以确定哪些外国公司符合较宽松的投资者披露要求。周三 SEC 于美东时间下午1点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公开会议。此次会议距离 SEC 委员马克·上田首次呼吁修改对上市外国公司的定义已经过去1年。上田当时点名中国企业只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却不遵守美国的证券法，享有较宽松的财务公开披露义务。去年，上田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主要由境外持有和管理的公司可被归类为外国私募发行人，即便只在美国交易所上市，也需要提交年度报告和一些市场资讯。上田援引2024年一份国会研究表示，在美国上市的265家中国公司中，近 90% 没有在其他国家交易所上市。他说，美国本土企业如果在美国交易所挂牌，则需要完全遵守美国证券法，包括披露每季财报、股东委托书规则和涉及并购或董事变动等重大事件。
五月份，一场力度空前的存款利率调降风暴席卷整个中国民营银行圈，15家民营银行单月下调利率22次。作为昔日存款利率高地的民营银行，在此轮降息潮中力度最大，击碎了储户们对于高息存款的最后幻想。第一财经周三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在19家民营银行中，15家银行在5月份完成降息，跟过去小步快跑的微调不同， 多家民营银行在五月底集体断崖式的降息。此次调降之后，民营银行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期整存整取全面步入一时代，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息普遍在2%以内，最高2.4%。其中，多家银行五年期存款已经下降。对于今年剩余月份是否还会继续降息，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埃亚文认为，存款利率整体趋势是下降的，国内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全球低利率环境外溢，银行净息差持续承压，预期2025年下半年可能还会迎来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进行通话。教宗梁十四世周三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通话。教宗呼吁俄罗斯采取有利和平的姿态。克里姆林宫则表达支持以外交方式调解冲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人对话大约一个小时15分钟。川普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停泊飞机的攻击，以及双方发生的其他各种攻击。他说，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但不会立即带来和平。普京总统确实表示，而且语气非常强烈，他必须对最近乌克兰对机场的攻击作出回应。近日来，俄乌紧张局势加剧，乌克兰在上周日6月1号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发动大规模袭击。普京周三在与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表示，现基辅政权根本不想要和平，有什么好谈的？我们怎么和那些依赖恐怖主义行动的人谈判？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和川普周三进行了第四次电话会谈，内容当然是讨论和乌克兰相关的局势。普京详细谈到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第二轮直接谈判的结果。川普周三在真相社交上说，他和普京在通话中还讨论了伊朗问题。他说，伊朗在核武问题上做决定的时间即将耗尽，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川普说，我向普京总统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是一致的。川普表示，普京总统建议他将参与与伊朗的讨论，并表示他或许可以帮助迅速了解此事。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拒绝以梵蒂冈作为调停俄乌战争的地点后，教宗梁十四世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度通话，主要讨论俄乌战争议题。教廷声明指出，教宗呼前俄罗斯采取有利于和平的姿态，强调对话的重要性，有助为双边建立正面联系，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指出，川普总统推动的关税政策渴望在未来十年内削减2.5万亿美元联邦赤字。不过与此同时，共和党主导的大右美法案却可能导致几乎等额的赤字增加。这项法案除了提供大规模税收减免和预算删减外，也涵盖1000亿美元的国防投资，聚焦印太地区军事部署和强化台湾防卫。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6月4号公布一份最新的分析，指出川普政府所推动的关税政策将在未来十年间减少联邦赤字2.5万亿美元。这项评估涵盖自2025年1月6号到5月13号期间实施的关税措施，也包含5月12号宣布的美中贸易战休战协议。CBO 指出，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使美国整体关税税率提高至 10% 到 15% 之间，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措施被视为川普振兴美国制造业、改善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主轴由此获得了具体体现。然而几乎同一时间， CBO 也评估了另一重大立法大右美法案。报告显示，该法案若全面实施， 将在同样十年期间增加约 2.4 万亿美元的赤字，几乎与川普关税政策预期的减赤效果相互抵消。这一结果被无党派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政策主任葛德温形容为相当巧合。此前，大右美法案已于5月22号凌晨由众议院以215票对214票勉强通过，所有民主党议员投下反对票，而绝大多数的共和党议员则表示支持。该法案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税收减免、预算删减及大规模国防支出。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3号发布的法案细节，该法案国防部分将拨款120亿美元用于太平洋贺阻计划，强化印太地区的部队战备，并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此外，总体国防预算将在未来十年间增加超过1560亿美元，涵盖导弹防御系统精穷、海事工业基础建设与太空感测技术等领域。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韦克尔指出，展现军事实力、提升部队部署能力，尤其在印太地区，将成为防范中共改变区域现状的战略关键。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也表示，这是落实川普以实力促进和平战略方针的重要一步。目前，大右美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未来几周能否通过还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一天一点点好醋，不止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
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
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MB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理。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六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患者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多个世界级大奖，也有很多收益的故事。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